是卫星上线吧？卫星啊，我刚刚没说。
对对对，
我蛮喜欢杨秋兴，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张作骥拍了一部电影啊，是杨秋兴提供的故事，很可爱的一个故事。小孩跟他爸爸，这个孩子呢，小时候很穷，把手表啊画在自己的手上，非常可爱的一个故事。我对他印象大好。你说幼稚不幼稚啊？我很幼稚是吧？
哎，没有没有，我没这么说，
没这么说啊。你也不要那么想啊，不许那么想啊。来，我们继续。
不许这么想啊。
我你现在人在哪儿来？
在西头。
OK， 那么我们今天要从哪个话题开始谈起？
从西头的武大有科学营了。
好，来您说。
对，哎，我觉得好快又是一年了。
是，
我说大春兄，您记得吗？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也在西头啊。
嗯哼，
好像从西头连线已经是
好几年了吧，两三年了吧。
哦，对对对，
是吧？
我们每一年都来办，如果说但是刚好碰上我们要录。要放节目的话，就得从这连线了。
对了，今年的营有什么特色？
今天的，哎呦，今年的这个武大有科学营啊，又是轮回到了物理科学了。一年生命科学，一年物理科学啊。
是。
今年这个题目，我想大春兄这个是文学作家，应该特别有感触的。从幽暗处见光明。
啊？从幽暗处见光明。
对，
就非常文学性的一个题目哈。
哎呀，但他其实谈的这些那个内容呢，是因为。它有些是能量很低的，然后有些是光亮光线非常强的，有些是高能量的镭射啊。
是。
那有些呢则是那个比较低波段的，像红外线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这些的观测。所以才把它结合在一起叫从幽暗处见光明啊。
嗯哼。可你刚刚这么说，没有一个是从隧道里面往外看的那个意象。我记得。
没有。
对不对
啊，你说。
从洞窟里面往外看的意象。这个好像从柏拉图时代啊，这个不是啊，这是文学营。你看，
从洞窟里往外看隧道，这不是濒死经验了？从洞窟里往外看，
来，请说。
Yeah， 我觉得在这很有意思。现在正在进行的，我现在在屋子外头跟大春兄连线，但是现在在演讲厅里面，面对两岸三地大概100个学生，还再加上一些高中老师的这个活动啊。
是，
我觉得正在进行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是说从国际上请了好些著名的物理跟工程学家来这边跟学生做演讲跟交谈之外啊，今天下午都请了产官学研各界的代表，正在里面进行一项。科技发展跟社会责任的面对面的讨论、一个论坛
是，
呀，产官学研产业界代表其实是旺宏电子令人尊敬的卢志远总经理
是，
但是我们也是台大物理系的学长，但是非常非常聪明而且杰出的，他们有些像什么旺宏科学奖啊什么的，都很鼓励年轻人投身科学研究的，
是，
他这是产业界的代表，那产官啊。他很不愿意被称官的时候，国合会的主委李罗全李主委也在
啊哈。
然后学术界呢，其实请的是国外的一位教授，叫做 Tony Z 徐一红教授。
嗯哼。
然后研究是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徐觉明徐院长也到了。
是。
所以集合了这几个方面的领导人物呢，在跟两岸三地的大学生跟研究生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尤其是谈到了科技界的社会责任，觉得其实蛮严肃的一个问题啊。
是的。
因为
你们讲了严肃的题目，你就停下来了，
就是、啊、因为像什么你说六轻的问题啊，像国光石化这些问题啊，
是
到底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啊？今天晚上有尖端课题讨论
啊，
我觉得晚上尖端课题讨论最好玩，是因为让学生能够有讲话的机会。
是的，
尤其两岸学生、三地学生一比，你就知道大陆学生真会讲话。对，然后那个台湾的学生了、台湾的学生就是比较。怎么讲木讷寡言啊，讲话前言常常后语那逻辑性不够强。
那这些台湾的学生应该很受刺激了。
很受刺激。昨天晚上其实谈论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题目啊。
嗯。
就是说非常接近纯科学的是时间到底有没有一个起点。
是。哎，那你们有结论了吗？
没有结论，那是晚上阶段课题讨论是给大家做辩论的，我们硬把学生分成好些组啊，每组有些正方有些反方，让学生辩论。哎，那这很短时间让他们准备以后，辩论还蛮精彩的，有些有趣的题目啊，一些论点。那今天晚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是说科技发展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会领导我们走向一个更好的生活，还是一个更好的地球？英文就是 better life， yeah， better life versus better earth。
哎，我们最近就不要说最近，今天在报纸上还有这样的问题，中科的中部科学园区第四期，不是又引发了跟农地抢农地的问题吗？啊，你们没有针对这时事来做讨论？
这些都会进入这些讨论，今天晚上讨论的范围，我想哈，
嗯，
因为我觉得能够让这些年轻人深入思考即将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了。
是，
那么往后的三五十年，我觉得就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到底是科技无穷尽的追求人类本身的富裕跟舒适呢，还是说我们要想想看跟环境怎么样和谐相处，以后永续发展的问题了？
嗯哼。
那我觉得这个科学营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让两岸三地的学生，台湾学生大概有六七十个，
是
大陆跟香港加在一起大概有二三十个人
啊。
那让两岸三地这些年轻人能够做朋友，经过这些活动跟讨论啊，彼此了解了以后，观念上面能够比较。沟通了以后哈，未来我相信未来总有一天，据说他们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是吧？
是。
等到他们进入那个领导阶层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是朋友，
嗯，
我相信以后互相帮忙、互相协助的地方会很多的。
我几年来都没你问你这个问题啊，你们是一百多个人都在同，就是都聚集一堂，还是也有分组的活动，或者是分组的讨论？我记得文学营哈、啊、都有差不多三十个人、五十个人一个班啊。那么我们总是觉得，哎，这个班可以再小一点。可是看起来你们是一百多个人一块是吧？
对，其实学生大概有九十个人，我们就把它分成了十个组啊。
哦，还是有
每一组有九个人，对，每一组九个人的目的是因为一桌子一个餐桌十个人嘛。
啊，
那刚好留一个空。留个空呢，这些来营队里头的老师呢，
嗯，
每天的不同中餐晚餐就跟不同的学生、不同组别的学生。交流吃饭了，
是。
然后这九个人一组呢，也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是以各组作为活动的话，就是一个小单元了。
是，好的。今天我们又再度听到这个孙维新老师特别来敦促我们，是不是明年有兴趣的朋友，在大学三年级以上跟研究所一年级物理、电机、光电、材料科学、天文物理什么这些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吴大猷的这个科学营。2010年已经第九届了，对不对？今年啊，
对对，第九届了。从2000年开，应该是第十届，但中间 SARS 耽误了一年啊。但今年是物理科学为主，到了明年换成生命科学了，
是。
然后后年再换成物理科学，所以明年是跟生命科学、跟医学、跟公共卫生有关系的主题了。
好的，
对。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太阳卡崔娜预报，这好像很热门，是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吧？
这我们上回我们在节目也稍微提了一下，也就是 NASA 又吹皱了一池春水啊。
对，
本来没事的，又讲了说2013年可能会有比较严峻的太阳风暴爆发了。
太阳风暴的极大期是吧？
对对，这太阳本身活动的极大期，那太阳风暴其实四面八方一天到晚在爆发的。
嗯，
那就是说到了太阳黑子多的时候，活动到了极大期呢，可能会有一些风暴，如果对着地球来的话，地球就会吃不消了。
是。
你说。
不是，我在等你说，你没事就给我停顿一下，你呼吸断气，我真的说担心你啊。
对，我是说啊，这个太阳风暴啊，当然我们有些人喜欢吓唬人，把这个太阳风暴说得很危险。
啊，
我们上次就说过了。这一次的太阳活动的极大期啊，每十一年一次极大期嘛，中间的五六年呢就比较沉静下去，低下去了，然后十一年以后，黑子增多了以后，又是一个活动极大期啊。
嗯，
那在极大期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太阳风会比较强烈，磁暴会比较多。
是，
如果呢对地球产生的对这个方向喷过来的话，地球大气层会受到挤压，受到挤压呢，也就是说大气层密度会增加呢。就是低层密度增加，让太空卫星啊摩擦力就比较大，它的寿命就会缩短
啊哈，
然后也会影响地球上的通讯。
嗯哼，哎，这个预测太阳的活动跟着地球本身天气预报很像嘛啊？
哎，对，有点像，但是落后很多，
啊、
落后很多。
是，那我们能够掌握的基本讯息是哪一些呢？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观察到了。太阳，因为这其实太空天气预报主要就是要听那个老大哥听太阳的。
嗯，
如果能观察到太阳它本身有磁暴了，如果对着方向对着我们过来的话，大概有个几天的预警时间
啊哈。
那如果针对着我们过来，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有些precaution 一些准备的动作啊，譬如说你在地球轨道里面的太空人，
嗯，
他们可能会拿一个舱是比较结实的
啊，
也就是用重金属保护的，他们到底都去。然后地球轨道上有好些卫星呢，暂时把它关闭了以后，进入 safe mode， 就 safety mode 的安全模式了。
是，
也就是说安全模式比较能够经受得了这种大规模的电磁场或者是宇宙射线的轰击啊。
嗯嗯，
等着这个灾难过去以后再开机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太阳上的活动到极大的状态或者是前后，它影响不是说直接影响什么紫外线照人，不是，它还包括影响可能我们上网，对不对？我现在一想到这个就是上网，不是吗？
上网手机
是吧？手机
上网手机只要跟对跟卫星通讯有关 GPS
对了，定位
对，
通通都有关，
通通都有关系。但是当然因为地球，我真的觉得人类得天独厚，我们要感谢地球的大气层跟磁场。
嗯哼，
所以大师兄刚刚讲到的像紫外线啊，像宇宙射线，当然不会直接打到地球上，即使它增加了，
是
因为太阳活动提高了以后增加了以后，它不会直接打到地球表面来，我们还是被保护着。但是就是因为整个太阳外层的磁场跟大气层被压迫了以后，会对我们的通讯还有对于这个卫星定位啊、对于什么的会有影响的。
是，
对啊。
好的，另外还有什么题目呢？我看看，哎呀呀呀，地球上层大气发生了，哎，叫奇怪的沉淀现象。科学家讲奇怪的什么什么现象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啊。
对对对，其实这跟刚才我们讲那个太阳呢，刚好是两个极端。
嗯哼，
我们不是说2013年马上就到太阳极大期了吗？
是，
这个极大期，我们再强调一遍啊。是过去二十几个这个太阳极大期里边，反正有历史记载的两三百年之内，二十几个极大期里面中间偏小的一个。
嗯哼，
所以大家其实还不用太紧张。2013年这个极大期并不是特别强烈的极大期，但是呢，在极小期的时候，也就在过去的这五六年以前哈、太阳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太阳黑子，有几百天的时间看不到太阳黑子的。
嗯，
在08年到09年的时候啊。过去这段时间，那没有了太阳黑子以后，太阳活动没有提供足够的热量，那太阳周遭的大气呢就开始往里头缩了
啊，
有点像是那个气球，你气球你给它加热的话它就膨胀了，
是，
那把气球的热量抽了以后呢，气球呢就往底下缩了。
嗯，
所以地球周遭有我们的大气层其实分好小些圈的，什么中气层啊，然后有个热气层，
是
热气层大概是离地球表面大概90到600公里左右的高空啊。
嗯哼，
那像流星、像极光这些现象都出现在这个范围里面，还有好多卫星也在这个范围里面。
哦，
低轨道的卫星像哈勃望远镜在570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头。
是的，
那所以现在很奇怪是说，在08年、09年的时候，当太阳表面完全没有黑子，已经没有一些热量提供给地球大气加热的时候呢，就像撒了气的气球一样，这个热气球会往下沉缩的。
啊哈。你说往下沉缩的这个概念是往地球地表吗？
对对对，譬如说就原来是可能是在600公里的话，它现在往下掉了一些，就是整个热气层往里面缩了，就像一个气球变小了往里面缩了。
嗯，
所以但是它只是好奇是说跟科学家所估计的所预测的该沉缩的量
是
还低了 38%。
嗯哼，
所以他们现在科学家无法解释说这个沉缩量怎么会大了两三倍。
是，
但是还好，就是这只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故事，跟一般我们人民的身家财产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哼，
而现在，科学家认为说二氧化碳可能是一个原因了。二氧化碳在热气层里面加速热量的散布啊，散掉了以后呢，让热气层继续沉缩。
嗯，
不过现在还好，就因为太阳活动马上到2013年要变极大了，
是，
那所以热量又重新灌进来了。
嗯哼，
那现在热气层慢慢逐步气球又吹回来了。
是。哎，对了，你刚提到好几次热气层又叫增温层的这一层，你说它的距离是地球表面90到600公里，
对对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理解的同温层还在这个底下。
对对对，底下。
同温层是30公里是吧？
对，大概是那个高度，是什么美国的同温层堡垒轰炸机 B-52 战斗机飞的地方。那是对，一般飞机能飞到30公里就不错了。
是。那同温层跟这个热气层之间还有层吗？
对，它其实分看怎么样细分了，大致上就分这样这几层哈，还有什么平流层啊什么这些的，对，那就是这几层都是我们大气上面把它分出来的，按照它温度从地面一路往上走啊，
是，
它会在什么地方会变化的，
是，
那对天文比较对，其实好玩的，我很高兴大师兄您提到的。对我们来讲哈，一般民众感觉不到什么就同温层啊、平流层啊，再上去的什么热气层、中气层这些的哈，都是好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地方了。
是，
有一个天文好玩的东西，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叫做逆温层。
逆温层，
对，逆就是叛逆的逆啊，反向的逆温层，
是，
就是我们学天文的人到了一个山上，想看到天文台到底是不是被空气污染了，
嗯，
就看逆温层。
哦，
好玩的是说，我们以前在加州大学的天文台叫做 Lake 天文台，它的高度其实也不高，在1400到1500米左右啊，对面的山头跟它一样高。
嗯，
我们自己上山以后，到了上山的天文台里面，我们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在逆温层以下。
嗯，
只要看对面的山头，对面山层大家都知道，洛杉矶的附近啊，加州啊，北加州啦，都还是会有一些，那叫英文叫做 haze， 就是像霾那个样子的。
是的，
像霾就是有烟尘的那一层，
嗯，
那一层薄薄的云气啊。
嗯哼，
如果你在对面山头上看到那一层薄薄的云气，它最上面的界限是在山头以下的话，
嗯，
那真的很抱歉，你自己也就在这个霾里头了。
啊啊啊！
那就代表说你的今天晚上观测呢，空气就不太稳定了，
啊，
比较脏。
是。
那如果说那个霾低到掉到山头以下比较低的地方的话，
哎，
那我们这山头跟那个山头都超出了逆温层以上，
是，
空气就干净的多了。
哦，逆温层是很低的哈，就一两千公尺。
对，一两千公尺，它所谓叫逆温层，就是因为从地面的温度啊，越往高空走的温度是会往下降的。
是。
但是到了某一个地方，它温度会往上升，这个就叫逆温层了。
嗯，是的，
就是因为温度这么一转折的结果啊，很多脏东西都被 trap， 都被压制在这一层之下
啊。
所以这一层是在你的山头以上的话，那就很抱歉，山头就包含在这个逆温层里头了。
是的，
那如果逆温层比较低的话，山头就突出水面上，可等于是突出水面可以呼吸了
啊。哎，等会儿，我看见一个突出水面呼吸的报新闻的人，你等会儿。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我爱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报新闻。韦金兄在线上吗？
哎，大春兄啊，其实在这挺好的。
嗯，
可以描述一下这边的环境。在跟您连线的时候，咱们是徜徉于梦中竹林之中啊。
嗯。
然后在走在快要下雨的天空之下，
你想气谁吧你啊？你想气谁？
我真的要跟大春兄讲，这几天好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每年不是暑假到这来办吗？
嗯，
多半西头的天气啊，你知道，哎，我们拿八个字来形容嘛，《岳阳楼记》里面讲的“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呐。
是，
那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天气极端不稳定啊。
嗯哼，
然后但这一次来啊，早上的天气都是天蓝得不得了。但是台湾反正山区是这样子吧，上午太阳大太阳一晒，下午的云雾蒸腾上来了，
然
后下午就下一阵雨，到了晚上的云消雾散了以后呢，又看到满天星斗的，这几天天气就是这个样子，
是
挺好的。然后刚刚我们在进广告的时候，进报新闻的时候，我再跑回到演讲厅里头去看，刚好看到论坛进行到了我们旺宏电子吴志远总经理在里面讲到了环保跟这个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跟冲突什么，其实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很好。
嗯，
所以赶快跟大春兄报告一下这边
的
进度。
好的，还顺便报告一下天气哈。逆温层以下的都报告过了啊，平流层以上的还没有。好，来我们来看看 Messenger 呈现水星新讯息。
Yeah， Messenger 这个叫信使号，就是哎送信的使者吧，信使号 Messenger， 前一阵子到水星旁边去了。
嗯哼，
然后现在竟然给水星呢又提供了一个新面貌。
是，我们要先介绍一下第一艘，它是第一艘环绕水星运行的人造卫星 Messenger。2004年8月
有些船去很早很早，什么水手系列的跑那去了。
是，嗯，
但是认真的在那环绕做拍摄的，这是第一艘。
是2004年8月发射的。
好了，
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它有意思是这样子，我发现啊，我就发现真的是进信教科书真的很容易出状况的。
嗯，
我们从大学到研究所一路上来所看到的天文教科书里面讲到水星都是说哎没有大气啊，好像也看不到什么磁场啊，没有什么东西的，现在完全被 Messenger 这个推翻了。
哦，
他不但发现观测到的水星稀薄的外气层，他会就哎就像我们刚讲中气层热气层，它有个外气层 exosphere 啊，还有它里面的离子辐射，还有磁暴，还发现了年轻火山有活动。
嗯，
所以水星不像我们原来想的在那边静悄悄的乖乖的一声不吭的，以前我们真的以为，因为水星外表看起来跟月亮很像
啊哈，
然后表面坑坑洼洼，那个坑坑洼洼的那个痛苦跟那个密密麻麻的这种分布啊，就知道它也跟月球一样是有个很不愉快的童年的
啊哈。 可能打得很惨的，
砸得很惨，然后打得很惨。一方面，它也，然后这陨石坑也不会变化，因为它也没有风化，没有水蚀什么的。
是，
我们就都以为水星几乎是没有大气层，像就月球这样子的。
嗯。
但信使号现在带来一个，不但告诉我们水星有一个外气层，然后呢，上面还有不同元素的分布。
嗯。
还能侦测出来对钠、钙、氩、镁这重元素的分布，还会知道它有所谓的副磁暴，有磁尾。
是。
它有磁场，上面还会有磁暴。所以这其实跟让我们想象的水星，跟我们以前所知道的水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哎，对了，这个如果说它是有很多活动的哈，我们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最比较对我们来讲最有意义的活动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跟地球上的人也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关系或联系呢？
对，有像我们刚刚讲说水星被砸得很惨啊，
嗯，
观察到了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撞击盆地，
嗯，
就是陨石对火星水星反正也是不是不一视同仁了，
是
不分你我，该砸也就砸了。它那个直径是290公里的撞击盆地，
嗯哼，
那这个290公里跟当年造成了恐龙灭绝的墨西哥的那个坑啊，200公里也就差不了太多了。
是的，
地球还这么大，水星那么小，给砸个290公里的，当年显然是很痛苦的。
嗯哼，
然后那个盆地，哎，那个盆地的命名也很好玩的
啊，
它的命名为拉赫曼尼诺夫，
拉哈曼尼诺夫，
对对对 对, 对
啊，
我还音乐家来
是
命名了哈、啊。然后它另外呢。信使号也观察到的水星，它有磁尾，磁尾就是磁场被太阳风挤压了以后所拉出来甩尾吧，我们叫水星有甩尾吧、
uh-huh.
然后有能量累积，然后又会有磁暴，有磁暴呢比地球上的磁暴有的时候累积能量还多，
嗯，
然后也会有极光，它可能会有极光的现象。所以水星到最后呢，目前暂时性的结论，从信使号来的新资讯给我们结论是说，它这个水星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活力的行星，跟我们完全想象的不一样
啊哈，好的。那么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在最新的这个讯息之后，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水星是一个更比我们所知的更有活力的一个行星，那么我们还可能在下一步挖到什么样关于水星的秘密？你简单的说。
就对水星整个内部的了解会更丰富了。
嗯哼，
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水星都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
是
只能从远方拍照。那现在信使号到了旁边去了，仔细观察会出来很多细微的线索。
有包括地质方面的理解吗？
地质现在还不多，还不多，因为还没有办法说要弄一个东西下去以后哈，像我们很期待想跟火星做同样的事情，就叫做 sample return 了。
嗯哼，
如果挖点东西把它带回来的话，
是
那对地质的了解马上会有飞速的进步。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等一下啊，我们要先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不要挂。
好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我爱 News 九八。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维新兄在我们现场。维新兄、哎，嗯，今天要谈天了啊！
哎，我们刚才
讲那个 messenger 哈，
哎，
去看水星对不对？这个他绕着看，而且越来越接近哈。我们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发现很多水星的秘密。可是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在1977年发射了两艘航海家太空船，是目前所有仍在运作还可以联系的太空船里边离地球最远的。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他们在跑马拉松是吧？
两个在比赛哈、
嗯、
其实也很好玩。航海家1号跟航海家2号太空船啊，都是在1977年发射的。有趣的是、嗯、航海家1号排名在前面的是9月5号发射的，航海家2号呢是8月20号发射的。
是
奇怪呢，为什么先发射的是2号后发射的是1号？就是因为两个选择的轨道不一样。
嗯，
后发射这个9月5号发射的后发先至，他就先到了木星了。
是
到了木星，然后到了土星，然后就出去。他从木星从土星底下钻过去以后，利用土星的这个重力场呢，往上甩出了太阳的黄道面，就离开、嗯、等于是离开太阳系往上面走。大家是在一个平的盘子里面嘛，它往上都走掉了。那航海家二号就不一样了，它是直接到了木星，再到了土星，再转过去到天王星，再到海王星。
是
利用这些行星本身的重力场，真它叫 slingshot 就是像甩尾一样啊，就经过它旁边甩出去，重力把它甩出去了以后，一直到了1989年它抵达了海王星。 那都是擦身而过。那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太空船呢就朝向茫茫星海前进了。
啊哈，
到目前为止都还能联络得上。
是，那还能够更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它的未来怎么样吗？我很关心它还会跑多远，还有如何再透过这个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再传回讯息来。
对，目前他们走的距离已经都分别大概到了210到220亿公里了。
嗯，
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1亿5000万公里，
是，
所以十倍就是15亿，然后100倍就150亿，那他们已经超出了100多倍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然后呢还继续飞，大概在未来的5年之后吧，5-6年的时候他们真正会碰到太阳系的边界，
是
穿出那个边界以后就真正跟太阳系告别了。但是告别怎么说呢，他就会进到了银河系里面的茫茫星海之中了。
啊，
大概在几万年之后他可能会经过另外一个恒星旁边。
嗯，
如果那个恒星旁边有行星，如果那行星上面又有高质生物，高质生物又有咱们的流磁网的话，就可以把那太空船给捞起来了。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哎，哈勃发现戴维的超热系外行星。
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现在刚刚一路从水星这样走到太阳系以外了。
对，
这一个题目谈的就是别的恒星旁边的行星了。
嗯哼，
这个系外行星名字其实曾经出现过好多次了。
嗯，
我们就叫它20945吧，它的编号是209458，
后面还有个 B，AB 的 B。
对。哎，对对，大真兄太好了，您这么讲哈，提醒了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是，
我们如果在别的恒星旁边发现的第一个行星，它的编号就是那个恒星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小写的 AB 的 B。
嗯，
所以呢这个行星就叫 HD209458B 小写的 B。
为什么不 A 呢？因为它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那个 A 的应该就把它当作是恒星本身了。
哦，
所以呢 B 是第一个。第一个行星，我们对于这种命名我自个儿觉得怪怪的啦。
是，
但是既然别人这么已经都命名了，咱们就接受吧。
嗯，
所以譬如说有些是找到好几个，上次我们不知道说了没有，巨蟹座55号那个恒星旁边了 科学家找到了5颗行星。
是，
所以就是那一颗巨蟹座55号后面跟着 BCDEF。
是的，
5个行星，而那个五个行星的大小分布跟太阳系的比较里面这5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水金地火，
对，再加上木星。
嗯，
木星绕一圈太阳12年，那巨蟹座55号最外面那个行星绕一圈要14年。
哦，那它的第三颗 The third rock from sun 这个是不是跟地球很像呢？
啊，没有没有，那个绕一圈14年跟木星的那个轨道就有点像了。
哦，
但是里面有4颗行星，那跟地球跟水金地火这种分布有点接近了。
嗯哼，
但是它那些行星都是比较大的，我们也没办法上去那儿生活就是了。
是的，
但很重要的一个隐含的意义就是说，在别的恒星旁边能够找到这种多行星系统，就等于是说找到了另外的太阳系。
啊，
我们还有2，
我们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哈。我记得上个礼拜大家都很兴奋的发现了一个比太阳重265倍的超大单一恒星，这个你要讲一讲。
哦，对，我觉得这个分量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教科书上告诉我们说，单一恒星绝对不可能超过90倍太阳质量，
是
有的书说不能超过150倍。
嗯，
现在找到了，不但找到了，而且这些巨大的望远镜可以很准确的告诉我们，它的确就是那样子，265倍。
是，
那这个恒星已经流失很多质量了，刚开始它诞生之初更高达320倍的太阳质量。
是。之所以原来的科学家的社论啊，认为不会超过90倍或者100多倍，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他大到那样大一倍，然后就会塌陷，是吧？
会四分五裂。
哦哦，
四分五裂，因为越大的话它越热，越热的话它往外头出去这种气体压力跟辐射压力就越大，这个压力就应该把这个行星拆散了。
那为什么没有拆散呢？
所以那理论要重新改写了。
这个265倍的这个比太阳大还有可能会被拆散吗？
如果它能够这样存在到这段时间的话，就不太容易自己会散掉了。发现了目前看到好多这样子的巨大恒星啊，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叫我们回头知道教科书上面有些理论不可尽信。
孙维新，你每次都叫我不要信教科书，我每次都信你，这个对吗？
对对对对，就这样。